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主日的信息是天国子民的特质。我们要先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 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够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的来思考主你的话语，求主现在就与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更认识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求主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来跟我们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了吗？过去这三个月，我们教会主日分享的信息都是围绕着天国这个主题。在马太福音中的五到七章，传统上称呼这几章为登山宝训，或者是耶稣在山上的教训。这正是耶稣给门徒们有关天国的教训，同时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宝贵教导。当我们查考圣经时，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山上，比如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颁布的十诫，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打败巴利的先知。今天 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也是发生在山上。耶稣在加利利海岸边的一个小山丘上，向一群渴求教导的人宣讲行事为人的原则。这段常常被拿来讲到默想的登山宝训，是从各个角度宣示天国子民该有的正确心态。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可能在单单一次的讲道里就讲得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认识天国子民最基本的特质。让我们来探讨天国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种族类，这群人在地上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以及如何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天国子民有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质，而且这三个特质彼此环环相扣，关系密切。天国子民的第一个特质，他们是一群拥有最大的福分，就是神有神同在的族类。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有一个词不断的重复出现，就是有福啦，有福啦。在希腊文圣经里，每一节的起头都是有福了，之后耶稣才宣告天国子民有什么样的福分。传统上把这些祝福称为八福，但是有人说这里其实有十个祝福，因为十节的每一节都在讲一个祝福。又有人说应该是九福，因为希腊文的有福啦共出现九次。还有人说是七福，因为其中有两个福都一样说天国是他们的。不过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要知道天国的子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那就是有福啦，有福啦，非常的有福。天国的子民有什么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回去数一数到底有几种福，只要知道在天国里面有一种可以把所有的福都包括在里面的，那就是拥有神的同在，这是最大的好的无比的祝福。所有其他的福都跟神的同在息息相关。天国的子民非常的有福，因为拥有神的同在。神同在这个主题从第一章直到最后二十八章贯穿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有关耶稣诞生的预言中提到神的同在，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要离开地上升天之前，他颁布了大使命，也提到了神的同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看到了没有？耶稣升天之前亲口应许 要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且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呢？我的大女儿六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的科学奥林匹克队，她的团体从当地的区域比赛晋级到全州，再从洲际比赛晋级到全国，步步过关斩将，最后她的学校赢得了全美第二名。我的女儿也得了几个单项的冠军。不久之后，全队蒙老布希总统在白宫召见，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啊！想不到我的大女儿却说，我不要去见 Bush， 我知道今年的大选人会选上 Clinton， Bush 不会当选，我才不要见他。贾华忍不住大笑说，你好大的口气啊，堂堂的美国总统竟然不在你这个小姑娘的眼里啊。能受到邀请进入白宫，亲眼见到世界上位高权重的领袖，亲耳听到他的赞赏和鼓励，是多么大的荣誉。我的女儿却不稀奇，是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呢？当然，讲归讲，我的女儿还是去了白宫，得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珍贵经验。宇宙间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赐权柄给世上领袖的那位天国的国王。现在他应许要和以蒙拯救的子民生活在一起，他的爱就在这应许上显明了。我们这些相信并且接受救恩的儿女们所拥有的是多么大的福气啊！可惜有些人却不稀奇，他们用种种理由逃避神，特别是在干那坏事心中有愧的时候。有神同在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天天活在一个充满病痛苦难罪恶的世界里面，尤其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延蔓世界各地，令人忧心的报道铺天盖地，人心惶恐，情绪低沉。有孩子在外求学的父母，他们的忧心更是加倍，担心孩子是不是切实的洗了手，遵守消毒的规则，有没有到处走动赶热闹呢？有些孩子甚至于趁着短短的假期结伴飞到各处旅行，吓得父母要抓狂。我们若没有神同在，是会惧怕上胆的。幸好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在全爱的神一直在支撑着我们，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怎么走得下去呢？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讲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时，他们要得到的各种丰盛的福分。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谦卑虚心的人，他们的心中有位置，欢迎神，神拥有他们，神也喜悦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拥有神，他们在地如同在天，拥有的是天国。第二，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们拥有神的同在，他们为罪感到哀伤，就可以得到神的安慰。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天国国王与温柔的人同在，就会赏给他们物质以及非物质的祝福。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寻求神的义，同在的神就赐给 那些向他大大张口迫切祈求祷告的人，使他们在地上的义得到保足。第五，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神乐意连续他们，与他们同在。他们得连续到一个地步，就可以起来连续别人。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天天只想着神，不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常常看见神。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专门做使人和睦的工作。他们拥有神的同在，所以可以把和睦带给别人。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了坚持神的义而受逼迫，神的子民也会因为坚持神的义而受逼迫。然而受逼迫时，天国的国王必会与他们同在。天国的子民第一个特质，不只是领受祝福，还要效法耶稣基督，把祝福带给别人。请注意，效法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让我们的生命脱离黑暗，走入光明，无畏的人生因此充满了滋味。每天都有神的恩典，都有惊喜，都有感恩的事情。神也托付我们这个有味道的人，要去调和充满罪恶、已经腐败、失去味道的世界，让它变得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有耶稣基督坚固的真理做基础，便要勇敢地做见证，活出神的公义、真理和信实，让黑暗里的人能够见到光。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来找牧师，说要换工作。牧师问原因，他说因为工作环境太黑暗，太糟糕了。牧师叹了一口气说，假如你离开的话，那个工作环境会更黑暗、更糟糕。你可以成为职场上的盐，成为职场上的光，不要逃避哦。这是出自一种天国眼光的建议。将近二十年以前，有一位基督徒的典狱长 Burr Kane 被调到 Louisiana 州一间全美最恶名昭彰的监狱工作，里面关的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重刑犯。即使在监狱里，还是不断的有杀人的事件发生。没有人想去那里，可是他的母亲是一位爱主敬畏主的基督徒，鼓励他不要怕，去那里好好为主工作，好好干。于是他就去了。 Ken 看出监狱是酝酿绝望的温床，社会不把犯人当人看待，没有人肯伸出援手，任凭他们在绝望中一寸寸的萎缩心死。 前途看不见盼望的人是危险的，然而要改变犯人，让他们上进学习，开展前途并不容易。 Ken 知道要修复一个人需要从灵命康复起步，即使是铁石心肠的罪犯也有得到神的爱、神的宽恕和救赎的权利。要让受刑人在监狱里面积极上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真正的悔改。只有一条的通路，就是耶稣基督。过去20年来，他和一些基督徒积极地传福音，转化了这个监狱，甚至于转化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在这所监狱里面邀请 New Orleans 浸信神学院设立一个4年制的神学本科，好几位重刑犯都得到了学位，变成牧师，而且是终身牧师，一面服无期徒刑，一面传福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监狱牧师因为表现良好，被调往其他的监狱服务，他们进入更多的监狱，影响力持续不断，使越来越多受刑人的灵魂得救。我们在这个见证上看到的就是天国子民第一个特质，自己有神的同在，也把神的同在带出去，自己蒙福也把祝福带给别人，甚至到罪孽深重最黑暗的地方。天国子民第二个特质，对神对人有正确的心态。天国子民蒙福有了神的同在，为什么能够把神同在的祝福带给别人呢？这是因为他们对神对人有正确的心态。心态非常的重要，一个人里面的想法、动机、情绪一定会影响外面的言语跟行为，而这就决定他的命运跟人生的结局。所以箴言4:23叮咛着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路加福音17:20-21，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天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得真好，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耶稣点出天国降临的地方在我们的内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很多年前，我和贾华在纽约参加一个跨教会的大型培灵聚会，讲员是从印尼请来的唐崇荣牧师，大家怀着期待要聆听这位著名牧师的讲道。没想到让人惊讶的是，聚会的开场白竟然是一篇语重心长的责备。原来唐崇荣牧师那天到达了教堂，聚会时间快到了，却看见会场像个菜市场，人声一片吵杂，音响、座椅、丝班都没有就绪，一团混乱。他严肃地问大家，如果公司老板交代你们筹备研讨大会，你们今天这个样子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却没有怀着敬畏的心态事先准备周全， 而是这么样子的散漫不认真呢？唐牧师正说着，就有一位迟到的弟兄穿过讲台前面，在寻找位置。唐牧师立刻纠正，指着他说，应该怀着谦敬虔的心准时到达来敬拜神。那一天唐崇荣牧师讲到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可是他有关心态的教导让我反思终身难忘。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服侍天上的父神不能低于服侍地上的老板。一个人的心态比恩赐、才干、能力重要得多。有能力但心态不好，结局是失败；能力差一点，但是对神对人的心态正确，能力一定会进步。再加上愿意坚持到底，一定会成就神的旨意。我的老爸刚从复健中心回家的时候，双腿不能够走路，常常需要帮助，所以贾华和我平常总是有一个人在家。老爸爸打电话要求帮助的时候可以随时赶到，而主日我们两个人都要敬拜，就同意我来我们的教会，贾华去一家附近的教会，这样他就能在短时间内回家照顾爸爸妈妈。贾华很久没有去那这间附近的教会，很惊奇教会怎么变得像个剧院呢？这里使用许多媒体敬拜，感觉又炫又酷。更惊奇的是，牧师和师母也不一样了，他们两个人像超级巨星，都化了彩妆，彼此衣服搭配非常时髦。如果这些变化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有真正的悔改，而且灵命长进，这种豪气壮举也是一件美事。我们看到普天下奉主名聚集的教会，外貌形形色色，从简单的家庭到豪华的殿堂都有。甚至最近由于疫情，聚会不在建筑物里面，改在网上进行。然而重要的是，神是否在聚会中与人同在呢？神究竟看重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不看一个教会或者机构的外表，他要看带领的领袖、敬拜的子民，我们的内心。内心对了，教会一定会成长，机构一定会兴盛；内心不对，会失去神的同在。即使教会起初光鲜亮丽，之后还是会衰微。天国子民对神对人的正确心态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5:3-12提出了八种心态。第一种，虚心。虚心就是觉得自己灵里面贫穷软弱，在神在人面前看出自己不足，即使自己是已经是老手，永远保持一颗像新手的心态，依靠圣灵虚心学习。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虚心学习的人，他的生命会成长，会有神的同在。第二种心态，哀痛。哀痛的心是对自己和环境四周的人，我们的罪和痛苦感到很深的忧伤和难过。这种为自己为别人哀痛的心，会 有神的同在。第三种心态，温柔。温柔的人不是讲话细声细气，乃是对神对人的心常常 保持柔软，不坚持自己的意思，不愿意伤害别人，常常为别人祷告，求好处，求恩惠。第四种心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面对国家社会和别人的不公不义，他的心态是渴慕追求神的公义、神的正直和神的爱，而不是一味的论断、指责和谩骂。第五，连续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能够同理同情同感别人的痛苦，并且会采取行动，看见人饿了会给他吃，看见人渴了会给他喝，看见别人需要会慷慨伸出帮助的援手。第六种心态，清心。面对这诸般的苦难又人心复杂的社会，清心的人他的眼光不被世界捆绑，仍然专一追求神，以神为唯一跟从的目标。清心的人他的心灵圣洁，眼睛不会乱瞟，不会被世界影响，所以看得见神。第七种心态，使人和睦。即使家里吵翻了天，团队吵翻了天，国家社会吵翻了天，自己不会置身事外，而是竭力靠着神的恩典永远去面对，永远去介入，使人和睦，把平安带给别人。第八种心态，为义受逼迫。面对这个社会中许多的不公不义，仍然坚持天国的国王的原则，站稳公义的立场，即使面对逼迫仍然忍耐到底。这八种心态，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愿意为义受逼迫，就是天国子民对神对人的正确心态。这八种心态的总结叫做爱，因为爱心就是联络那全德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态，一定可以领受神的同在，并且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别人再带给别人，成为祝福的循环。天国子民第三个特质，听从神的话。天国子民拥有神的同在，是因为他们对神对人都有正确的心态，也就是爱的心态。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爱的心态，别人就没有呢？这个分界线在于听从神的话。只要留意听从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就会使我们的心发生改变。就像箴言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所罗蒙劝他的孩子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听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听神的话是心态改变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讲天国比喻时，第一个讲论的就是撒种的比喻，也就是听到的比喻。侧耳听，注意听，听得懂是何等的重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心态一改变，就推动我们进入到 祝福的循环，进入神的同在，并且把神的同在带给别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指出的，愿意领受神的话而且照着话去遵行的人，这个人才会在天国里面。是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虚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谦卑像孩子，才能够领受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并且进入神的国。要领受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容易吗？我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有天生罪性的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同时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圣灵已经来了。圣灵来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有领受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能力。当我们愿意呼求圣灵，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听得懂神的话，对神的话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有力量领受跟遵行。今天读的最后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是文士的义？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呢？文士的义是按照律法主义来读字句，但是没有抓到神话语真正的精神，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去读圣经，以至于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而不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甚至于曲解了圣经。法利赛人的义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戴着面具去演戏，就演戏的人跟他真正的人是不一样的。外面表现出神喜悦的好行为，可是根本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或者让自己看起来很优秀，是个大好人，也就是动机不良。这种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甚至于可能常常在做。当我在学生时代，周围有一些朋友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来美国留学了，但是表面上还表现得很认真，为未来的道路寻求神的指引。当他读到圣经上往东方的经文，他就说，感谢主，神要我往东渡过太平洋到美国留学。读到往西的经文就说，感谢主，他要我到西方欧美的国家去留学，反正地球是圆的嘛，人爱怎么解释都可以。还有婚姻的事情，我也听过这样的情况，有弟兄喜欢某个姐妹，或者有姐妹喜欢某个弟兄，所以每次读圣经都看到神的启示说，对对，就是这个人。马丁路德说啊，我们不可以要圣经来配合我们，而是我们这个人要配合圣经。 被圣经来使用。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胜过文士的意、法利赛人的意，好正确的解释圣经，正确的遵守圣经，一定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这几年我们教会在推动读经运动，不管你是灵修读经、速读、大量的读、研读，很重要很重要的是祷告，一定要祷告欢迎圣灵来，而不是用文士或者法利赛人的方式读圣经。读经之前要先好好祷告，邀请圣灵来，读的时候也是要祷告，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做正确的解释。读经之后也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应用得正确。所以呼求圣灵的帮助是我们读经能够读对、读得懂、正确解释、遵循出来的关键。其实严格来说，读圣经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乃是要透过神的话更认识他，和神培养出亲密的关系。我们不要只是读经的那段时间很火热、很有亮光、很有感动，之后圣经一关就把耶稣关在里面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生活中看不出耶稣的同在。灵修中我们学习一边读圣经一边祷告，也就是学习和天国的国王交通，这会让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培养起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学习一天24小时都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意外灾难来临的时候，他的反应跟世人没有两样，这样的基督徒不过是温度计，只会反映四周环境的好坏。天国的百姓应该要让又真又活的神介入日常生活里面，成为空气调节器，能够改变环境，把抱怨的环境改变成感恩的环境，把忧伤的环境改变成蒙安慰、有平安的环境。最近新冠肺炎蔓延世界各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之为全球公众大瘟疫。川普总统宣布13号起，就是上个礼拜五起，暂停所有欧洲国家到美国旅游30天。疫情似乎瞬息万变，让人追赶着应变。当疫情高涨的时候，有许多天国的子民，他们效法基督的精神，在这磨难的时刻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今年年初在武汉，100个人以上的教会纷纷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各例个案的时候，武汉下上堂教会有超过500位会众，当中也有人感染。黄磊牧师师母每天带领10位弟兄姐妹，穿上防护衣物，带着饭盒、口罩、消毒液、中药等防疫用品，按区送给贫穷的弟兄姐妹。他们冒着感染的危险，流露出主耶稣基督的爱，关心那些基层贫困的家庭。台湾的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人心一片恐惧和焦虑。台北真理堂效法耶稣的怜悯和关怀，投入大量的人力，制作了一本小册子， 名字是防疫坊满福宝，其中列出了七种人们的需要以及盼望得到的祝福，内容有病得医治、心灵平安、提升免疫力、关系和睦、家庭平安、经济财务丰盛以及医疗系统。每项祝福包括了经文和祷告。这本小册子带出了极大的祝福。当人们行动受到限制，困在家中时，接到了亲切的电话问候，有人陪他读防疫满福宝当中神宝贵的话语，接着和他一起用信心向神祈求，这是多么温馨的感受。许多基督徒透过这本小册子去彰显耶稣的爱，表达关怀、安慰，并兼顾软弱的人的信心。还有许多非基督徒也受到感动，决志信了主。今天的结论是，天国的子民虽然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充满意外的世界，却因为拥有主的同在，有爱神爱人的正确心态，以及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福杯满溢，活得满有平安喜乐，活得非常的精彩。现在让我用防疫满福宝当中心灵平安这个祝福做结束的祷告。神的话在耶利米书29:11中，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亲自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把对疫情的担忧害怕交给你，知道你在整个疫情中掌权，你乐意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全家，也祝福我们有优质的睡眠和饮食。不仅我们有平安，我们也把平安分享给周围的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罪，不让罪阻拦了神要给我们心灵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赐福。